不同年龄的人需要的益生菌是不一样的。50岁以上的乐龄族推荐给您台塑生医医之方乐龄益生菌，能帮助消化吸收好，排便顺畅，补充营养。一包就有120亿活菌和19种酵素。长庚团队研发的台塑生医医之方乐龄益生菌，不止让您补好菌，吃得更安心。全联、康士美、屈臣氏及各大药局均有贩售，详情请上官网查询。50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让50+Talk陪你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50+Talk，我是周慧婷。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锅子的选购跟使用。其实会想谈这个主题哦，是想要解决我自己的疑惑啦。我呢很怕买锅子，那么虽然也不经常买，但是呢每次遇到需要换锅子啦一走进卖场或者是百货公司哦，脑波都会陷入一团混乱。每个店员都会跟你说哦，他的锅子有多神奇啊，多耐用啊，多安全啊。那么有涂层的呢就会跟你说现在的涂层其实很安全啦。那没涂层的就会跟你说他们的锅子其实也可以是不粘的哦。然后最后买回家呢发现这个不粘锅好像也还是会粘，那么说涂层不容易掉的也没多久好像也就掉了，而不生锈的久了也是会生锈，所以到底是买错了还是使用的方法不对呢？我们今天邀请到锅子达人 Fujidinos 日本生活购物网的营运长赖慧露露露。 Hello 露露好。
嗨，慧婷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露露本身呢在这个购物平台上就有代理各种品牌还有各式各样的锅具哦，加上自己呢也是需要下厨的家庭主妇，所以在锅子的使用还有比较上呢累积了很多的经验。那今天如果听众呢你本身有自己的习惯偏好，或者你对锅子呢很有概念，诶，不需要提这一集没有关系哦。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属于这种初级班的，那么或者对于锅子的安全使用还是有很多的问号的话，今天露露呢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重要的基本概念哦。好，首先呢先请教露露的是，如果说现在有听众想要为自己的厨房锅子除旧布新一下，新买几个安全好用然后 CP 值要高的锅子，应该从哪里下手？
好，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的锅子选择非常多，然后每个材质跟大家主要的诉求好像都不一样，然后听起来每个都超好用的，
是啊，
所以在选择上面就会陷入纠结，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那其实呢我们这边都会提倡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不是说选最贵的就是表示是最好的，
对，
比较重要是你要去观察你自己的需求，不要买来之后好像就是放在那边不用，或是你根本不了解你自己的习惯，就是不符合自己的需求这样子。不过在选择锅子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原则可以让大家做参考啦。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尽量去选择品牌信誉比较好的跟它来源很明确的店家，这个是还蛮重要的。那因为如果你买到来源不明的厂商的商品的话，可能你自己在使用上面会有一点安全上面的疑虑。第二个部分的话，你一定要先看清楚这个锅具标识的说明，那主要也是帮助你明白它的使用的方式，然后它的保养啊或是它的清洁，那也是对于你的安全上面也比较有保障一些。
你所谓的标示是政府要求的标章吗？
对，政府其实在要求一些厂商啊，他们都会需要符合他们食品安全容器的规范的一个标准，那甚至在于标签上面要呈现比如说你的产地啊，你的材质，这些其实它都会有一些明确的要求。所以如果这些厂商它可以把这个锅具的标示它越透明越明确的话，其实对于消费者本身其实是比较有保障的，
至少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投诉有名。
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国内的品牌啦，其实国外进口的一样，就是一样要遵守这些规则这样子。
好，也就是说你走进五金行里面看到一个没品牌的，然后上面也没有标示的，你最好就不要碰就对了。
对。
好，不过我觉得大家现在比较大的困扰是牌子实在太多了，那么各种名称啦，各种长相的锅子琳琅满目哦。可不可以先请露露帮我们盘点一下，到底市面上有哪些锅具的选择？那这些锅子它们的特质或者是优缺点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主要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分为有涂层跟没有涂层的分法啦。那其实目前在食药署这边有涂层的部分，它其实可以分成三个大类。第一个大类就是合成树脂，那它主要的话就是在锅子的部分有一个聚酯氟乙烯的一个涂料，那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铁氟龙、
哦、就是我们大家讲铁氟龙，
对，这个铁氟龙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
一些，听
得懂，对对对、嗯、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二氧化钛镀膜的一个陶瓷涂层，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钛涂层，这三种是、目前在我们市面上最常见的三种涂层，
铁氟龙、陶瓷还有钛涂层、
嗯、对，没错。
为什么铁氟龙最不沾？
铁氟龙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分子、嗯、那它基本上不太会跟其他的
起作用，
对，起作用、哦、所以基本上它又可以耐低温高温，它可以从负的190度一直到260度，然后它又抗酸碱，所以你常常会发现我们在使用上的时候觉得很省油，因为一点点油它就是可以完成一道料理、嗯嗯嗯嗯、然后、又很轻巧，通常它会跟铝合金一起做结合，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轻。那另外的话它就是不粘黏嘛，因为它非常的稳定，然后好清洗，所以很多忙碌的上班族或是家庭主妇会觉得我想要一个无脑料理的时候就是我可以很优雅的完成一道料理的时候，通常大家都会选择铁氟龙的一个锅具这样子。
那另外两种涂层呢？
陶瓷涂层的话它其实是硬度很高，然后不容易刮伤、嗯、对，然后它其实基本上比较像是为了去解决这个铁氟龙涂层安全上面的一个问题、嗯、那它主要的话其实是用二氧化钛镀膜的方式去做呈现的。
好，那另外还有个钛涂层还没讲到。
那另外钛涂层的话就是它本身非常的轻、
哦、
对，然后
它的材质是什么？也是跟铁氟龙一样，也是比较不跟其他东西起作用的，是吗？
没错没错没错、哦、因为它也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金属材质。
我会问是因为我前不久就买了一个钛涂层的锅子、哦、那店员一直跟我推销，他说这个真的很好用，然后他自己用了10年都目前都还是不粘的，我可以相信他吗？嗯嗯
钛涂层可以不粘的话，我认为啦，它可能多多少少会加一些不粘的涂层在里面。
哦，你说还是会有铁氟龙的成分？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哦、毕竟是金属的嘛、嗯。其实基本上它如果不添加一些其他的不粘涂层的话，其实它要永久达到很不粘的程度的话，觉得可能比较难啦。嗯、那另外的话就是可能它。也很贵，如果说你的整个锅子全部都是钛涂层的话，我相信它的价格应该非常的高、嗯嗯嗯、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需要把钛涂层应用在比较一般的一个锅具里面的话，大部分的厂商它还是会把它加在不粘涂层里面啦、
嗯、
对，就是那种钛合金的方式、
嗯嗯、
所以、如果你购买这个钛涂层的锅具的话，其实你还是要去、留意它是不是还有不粘涂层的成分在里面，这个部分就是必须要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要去确认一下它的商品标识的部分这样子。
OK， 好，这个有涂层的部分我们等一下还会回来、再仔细讨论一下，包括铁氟龙啊、陶瓷、钛涂层它们的差别。那另外无涂层的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啊好啊，无涂层的部分我们目前比较常见的应该就是不锈钢锅、铁锅跟铸铁锅。不锈钢锅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啦，就是它的价格从高到低其实分布的很广，也算是我们在台湾消费者最喜欢的一种锅子，因为它听起来就是感觉很耐用，然后各种场合都可以用，
而且不锈，
对对对，不锈的部分大家就是最满意这样，然后又可以进洗碗机。那另外的话就是铁锅跟铸铁锅，铁锅的部分跟铸铁的部分它们两个差别只在于含碳量的多跟少。那铁锅的话就是像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碳钢锅或者是所谓的手铁锅，它的含碳量比铸铁锅稍微低一点，所以它的薄度可以做的比较薄，所以通常我们会作为炒锅来做使用。那铸铁锅的话它的含碳量就比较高，所以它的保温性很好，不过它因为含碳量比较高，所以延展性的话就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差一些，所以通常都比较厚，我们就会把它拿来作为炖煮或是汤锅类的方式来做使用这样子。
所以简单说就是两个都是铁锅、
嗯、
一个生铁一个手铁。
对，
手铁部分它可以做的比较薄，因为它的延展性比较好、嗯、是不是？那铸铁的部分就是我们每次在店里面看到那个很重很重的那种锅，那个基本上就是铸铁锅。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它厚所以保温效果好，但是也因此很重是吗？
对对对，非常的重、
okay、
那其实在铁锅跟铸铁的部分 我们近期啊，常常可以看到有一个应用上面的不同的锅具，就是珐琅铸铁锅。这个应该市面上很常看到，它长得很漂亮，就是各种颜色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价格也还蛮高的。
所以它多了珐琅，
对，它多了珐琅。
那差别在哪里呢？
因为铸铁大家都知道它铁了很容易生锈，所以如果说我们把珐琅把它融掉之后，把它附着
在
铸铁的表面的时候，那它就是可以有一个比较不粘，然后有蓄热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加上它又很漂亮啦，所以现在的话大家就是很习惯买这个珐琅铸铁锅，那甚至还可以跟我们的碳钢锅结合变成是珐琅锅。
OK， 好，所以不锈钢铁锅、铸铁锅还有其他选择吗？
刚刚提的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材质啦，那其实还是有蛮多锅具是我们平常会使用的，像土锅啊、陶锅，或者是像铝锅跟铜锅，这些其实都是蛮常见，只不过是因为它的使用上面的限制可能比较多，然后受众会比较小一些些。
是，你刚刚讲那个陶土锅，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餐厅会看到拿来熬鸡汤啊、做砂锅鱼头啊这些。
对，
那它料理出来跟一般熬煮的你比方说用不锈钢好了，有什么不一样吗？
哦，陶土锅的确在台湾的话可能就是炖汤类的我们会用到，那主要是因为它本身的蓄热性非常的好。那为什么餐厅会很想要用它呢？因为在制作的过程中它本身就会产生很多小细孔，那这些小细孔的部分就是可以让锅子的蓄热性比较好，所以它煮完之后放到餐桌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保温的效果是蛮好的，可以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基本上在餐厅或者是说你想要炖煮效果保温效果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会使用这个陶锅跟土锅这样子。
好，所以刚刚介绍的这个有涂层的跟没有涂层的两种选择哦。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讨论的这个有涂层的部分，当然最普遍被使用就是刚刚讲到的铁氟龙。那听到铁氟龙大家可能噔噔就闪出一个问号来，就是它到底里面有没有含有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啊？那这个东西网络上或者是坊间说法其实非常两极哦，你个人的观点呢？你自己用铁氟龙锅吗？
我自己是会使用，对，但是我知道它使用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会使用，但我不会把它当作是我一个
万用锅什么的，
对，万用锅或者是我主要使用的锅子，我可能会在我真的很累，或者是说我只是想要无脑的去做料理的时候，我就会使用。不然的话，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会用无涂层的一个铁锅啦。那为什么铁氟龙还会有一些比较两极的争议？是因为铁氟龙它之前在过去曾经被发现它有一些物质，就是像 PFOA 或是 PFOS， 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心血管影响的内分泌的一个部分，所以它其实已经被禁用了，不管是国际或是我国都没有在做使用的。那所以在选择不粘锅的时候，你可以发现目前的厂商基本上都会有标示说它不含 PFOA 跟，
就是说铁氟龙它也是用，只是铁氟龙里面以前被认为有毒的这个成分现在是被禁用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铁氟龙里面基本上没有含有那个有毒的那个成分。
对对 对, 对，那它产生争议的点是在于说，有些人会认为虽然说这两个有毒的物质是不能使用没错，不过它的家族很庞大，对，所以如果你只单纯禁这两个，那你不能保证说其他的
是没问题的，
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会有产生这个两派的说法啦。那我自己会使用是因为我了解之后我就会知道说哦，它因为有这个溶出的疑虑，所以基本上我在使用上面我就会有个心理准备，但是我不会过度的恐慌或恐惧啦，就是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我可以便利我自己生活的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使用上应该有些原则咯。
当然当然，在食药署这边有一些原则的一个说明啦，那我这边可能综合一下，就是还有一些坊间一些专家的一个说法。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去看清楚这个不粘锅的标示，它每个不粘锅的制程的时候，其实厂商对于不粘的涂层它都有它自己的制程的做法嘛，所以你一定要去知道每一家厂商它的保养的方式啊，或是它需要注意的事项，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点。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尽量要避免去做物理性的一个破坏，那所谓物理性的破坏就是比如说避免用金属的锅铲， 你也要避免使用有金属成分的这种清洁的刷具去刷洗你的锅具。那再来的话，就是你也不要用不粘锅去煮一些硬壳类的海鲜啦，或是蛤蜊啊这类的东西。就是你可以保持涂层，基本上不要
被硬的东西破坏。
对，那再来的话，就是不粘锅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于温度的控管上。它因为它在高温的时候，它就会比较有溶出的疑虑嘛，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在
所谓高温是多高温呢？
260度
多热？
通常在200度的时候，基本上那个肉就会烧焦了。
OK
那所以你说260度其实是比我们正常烹调的情况下其实已经更高了。
高
那甚至在烘焙的这个温度其实是以高温来讲是250度嘛，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如果说是260度有溶出的疑虑的话，其实
相对算是安全了。
对、
OK
对，因为有这个温度的限制嘛，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不粘锅的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避免在无水跟无油的情况去控烧它。比如说现在我们要使用不粘锅，我们就是先放油，然后再放食材，之后再去开火，对，做使用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有一些专家啦，他有提出说，如果你真的还是觉得很忧虑的情况下的话，你可以在开始使用不粘锅之前就可以开抽油烟机。因为不粘锅另外一个部分是说它可能会产生那个有毒的气体嘛，所以你就是先把抽油烟机打开。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你尽量用不粘锅去做一些不需要调味的料理。
不需要调味的料理，
对，你可能就是烫个青菜
哦、OK
但是你想要加个酱油啊，或是加些盐啊，你就是把它盛出锅外再去做调理、这个是比较小心一
点。
对、那基本上的话，你在它的一个正常的使用的方式上面去进行的话，基本上都不太会有安全上面的疑虑这样子。
然后他们说只要这个不粘锅上面有刮痕就必须要丢掉。所谓这个刮痕是指多严重的刮痕？
刮痕的话，其实一般我们比较严重的话，你可能会看到涂层它有剥落一点点小缺角，那甚至你手触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摸到那种有不平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这个就是一定要换，就是你不要很节省就觉得说舍不得对，这个是
有啊。之前我有一个不粘锅，就它只出现一个很小很小的孔，
对
像甚至比芝麻还要小，那样就不能用了吗？
对，当然
会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吗？还是什么
样的考量？应该是说有疑虑啦，因为毕竟这个部分的说法还不是这么明确嘛。那我们保障自己的健康就是一定要去把它丢掉，甚至有一些看不见的刮痕会产生，是我们可能手摸不出来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在使用这个不粘锅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建议你要定期去汰换它，通常就是2年左右吧。就是就算你看不到有什么样的，
两年到了也该换了。
对、对，因为
如果有看到洞的话，哪怕是3个月也该把它淘汰掉。
你可能早上看到，下午就应该丢掉了，
会舍不得啦。
对。
所以呢，就是那就不要买太贵，对不对？反正它终究要被刮伤，要被脱落淘汰嘛。
不过不粘锅贵不贵，它有可能是因为它的硬度啦。所以其实贵的不粘锅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道理存在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说你就算看不到一些比较明显的你还是要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常常在烹煮的过程中不小心火开得太大嘛。因为不粘锅你就是要避免大火去烹调或是用那个油去煎炸，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温度我们不可能也随时有一个测温枪在旁边去看一下它的油温是到多几度，所以基本上就还是建议说定期做汰换。
这是这个有涂层的锅，包括你刚刚讲到安全考量，你可以选择陶瓷，对不对？但是它的不粘效果可能就没有铁氟龙这么好。但是如果选择的铁氟龙，如果担心有一些疑虑的话呢，虽然说以现在的要求规格相对是安全的，但是万一有刮痕就一定要淘汰掉。那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你刚刚说的，包括不要用金属铲啦，然后最好都不要放调味料，把它盛上盘子里面再来做调味的动作，还有就是不要干烧。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没有涂层的锅子选择吧。
其实粘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困扰大家啦。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去了解它的一个特性跟用法的话，其实我觉得熟悉之后，其实你可以跟
把它变不粘锅是吗？
跟它当做好朋友一样。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使用无涂层的铁锅，那一开始我当然会知道会有一些转换期，尤其是像一些 料理新手啦，或者是你可能一直很习惯又不粘锅的人，那突然叫你去用不锈钢或者是铁锅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什么以前丢下去随便就不粘，但是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就是
有一些技巧要
有，对对对对对，有一些技巧。不过这些技巧都熟悉了之后，其实无涂层的锅子是相对安全然后又非常好用的。那我先从不锈钢锅的部分先说起好了。不锈钢的部分它其实有分200系列、300系列跟400系列。那目前台湾的锅具来讲的话，比较常使用就是这个防锈的能力比较好的300系列，像304啊或是316的材质。
这个编号会在我们买锅具上面 会有注明是吗？
如果说是合格的店家，它基本上都会著名。所以如果说你去菜市场看到
写个不锈钢然后什么都没
有，或是高级不锈钢，他会觉得好像比不锈钢更好一点你就会觉得哦，他好像是 很不错的哦。但是这个要小心要注意，因为他如果不标示出来的话，其实都会你会觉得好像 有鬼啊，就是为什么如果说是真的是安全的304跟316为什么不写这样。我们只是要避免去使用像200系列的，200系列这种通常都是工业用途，因为200系列它很便宜，所以它可能会让一些不锈钢业者他会拿去做使用，所以这个是必须要。
你说工业用，那我们把它拿来厨房里面煮东西会怎么样？
200系列因为它的锰的含量很高。
okay, OK
对，那锰的这个部分它可能对于健康会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而且溶出的部分对身体比较不好。不过我现在可以提供一个小心知，就是可能是目前台湾比较不熟悉的部分，但是日本已经有在使用的一个材质是21/0的不锈钢。因为304跟316差别是在于它各个镍的含量的多寡不同。那日本他们现在有做一个材质是21/0，就是
21/0是一个编号是吗？
对，它的铬的含量是 21% 这样子。
OK，
那它为什么会出现呢？主要是想要代替304的不锈钢，因为304算是我们锅具类啦，就是属于餐厨类的部分是用途最广的材质嘛。那因为它的成本一直在拉高，所以他们现在发明了这个21/0的材质，那可以去取代304不锈钢啦，
但是价格比较亲民是吗？
对，比较亲民一点。不过它的防锈的能力啊都跟304差不多，所以现在日本慢慢开始用这个21/0的。那另外的话就是在不锈钢的使用上面，它就是很好保养嘛，然后又可以进洗碗机，收纳也很方便，所以目前的话算是我们蛮主流的一个锅具。不过它的缺点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它在使用上面要达到不粘的效果是需要一点技巧了，然后清洗也会比较困难，这个是不锈钢目前在使用上面可能会比较不方便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铁锅的部分嘛，那其实刚刚铁锅跟铸铁锅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它只是它的含碳量的不同而已。不过这个铁锅比较常会让人家觉得不想使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拥有就是跟不锈钢一样的缺点，就是说要怎么样让它不粘。
所以基本上要让它们不粘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吗？
对，就是原理差不多，
就是所谓的什么养锅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
听到这个就很害怕养孩子养宠物都很麻烦
对，一般人听到养锅真的是会觉得啊，为什么我要，都是通常都是第一个反应都是这样子啊。那不过因为养锅的部分其实如果说你照着它的那个基本步骤的话，其实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养锅不会这么的麻烦啦。
所以养锅怎么养？
就是用油养锅。如果现在已经购入了一个铁锅嘛，一开始的话必须要先去空烧它，就是把锅子放在瓦斯炉上面，然后让它烧个几分钟，然后锅面的氧化膜的部分先把它烧掉。为什么会有这个氧化膜？是因为铁锅会生锈，所以一般厂商它在出厂的时候都会放一层氧化膜，让它不要这么容易的生锈。那多烧了几次之后，我们就会把它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就是再放到瓦斯炉上面把它烘干，然后涂上一点油，就完成了这个开锅的动作。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油膜的养成对铁锅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使用之前呢，我们就是先用油去润一下这个锅子，就是让油膜去达到这个不粘的一个效果。
你的意思是说每次使用之前你都要先有一层油，等于说你自己制造一个涂层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不粘涂层的锅子是它有化学的一个涂层啦，那使用不锈钢或者是铁锅的话，你就把它想成我们要自己去手动的去制造那个涂层，让这个锅子跟食材中间产生一个阻隔，那就可以达到不粘的效果了。最后就是养锅的部分了。那其实养锅大家就不用想的太困难， 其实它就是三个步骤，清洗、烘干、抹油。大致上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这三个步骤。那所谓的清洗，就是你使用完铁锅之后，用一些温热水或是中刷去把这个锅面刷除干净嘛，之后你再去上火去烘干，把锅面上面的一些残留的水汽把它烧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抹一层薄油在上面，薄薄的就好，主要的话就是希望它的油膜可以渗入到它的锅面的毛细孔里面，基本上这样就完成了养锅。
所以我们简单讲，就是不管是不锈钢或者是铁锅这些，因为它会粘黏也会生锈的缺点嘛，所以买回来第一个就是开锅，开锅就是你刚刚讲的先空烧，把它那个镀膜把它烧掉，然后就是平常使用的时候之前你要先自己制造一层这个不粘的涂层，
对对对对，
就是用油，对不对？然后就是要高温吗？应该就是用烧，
对，一样要把那个油就是先稍微加热一下，通常都会在一个微冒烟的程度啦，嗯，就是不要把它烧得过热这样子，
嗯，然后就是使用完毕之后要清洗，然后把它烘干，然后再上一层涂层做保护，就使用前使用后的步骤。
对对对，但是你会觉得听起来好像步骤很多，okay，但其实就是有一个顺手的动作了。当你这个习惯已经成为一套流程的时候，其实它并没有这么麻烦了。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选择，当你觉得不粘锅有疑虑的时候，你真的很想要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锅子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无涂层的铁锅，也不用太忧虑说它很难保养或者是很难使用。
OK， 好，那市面上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 各种名字很炫的锅子，什么雪平锅、钻石啊、麦饭石啊，什么还有个蜂巢锅，我一直很感兴趣，哦，因为它强调的是物理性的不粘锅，这个你使用吗？ 你对它了解多少？
蜂巢性的物理不粘锅目前我是没有使用，对，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蜂巢物理的不粘锅它可能有不锈钢材质的，那也有可能是跟不粘涂层一起做结合的，可能使用这个技术的锅子很多啦，但是还是要回到最原始的部分，就是请大家要去看一下这个商品的一个标示的说明。那如果说真的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或者是说得不到答案的话，基本上你就是把它当做不粘锅一样的方式去做使用跟保养是最安全的，
嗯，就是说它虽然它强调是说因为有这个缝隙所以导致它物理性的不粘，但是它并没有说它其实也有涂层，
对
不
对？
那有涂层其实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你至少要知道它有涂层，所以会用比较正确的方式来用它。
对对对，所以像刚刚我提到这些很多的名字，其实大家的初衷都是要让锅子不粘，然后锅面达到一个足够的硬度，让它比较不容易损伤了，所以才会有各式各样的种类的锅子的名称出来。我们这边都是建议厂商，他还是把这些有使用的材质都标出来，那这样消费者才可以获得最正确的使用方式。
嗯，OK， 好，了解了，这样子大家就有很清楚的概念哦。不过最后我想，现在大家都在标榜极简主义啊，希望让生活用品尽量的简单化，特别是厨房的用具哦。如果有人想说，嗯，反正家里人口简单，我又不当大厨，又不经常请客，光是料理全家的伙食，你会建议家里最简单的锅具的配备应该要有哪几种？那分别哪一种材质会比较适合？
其实最基本以功能面来讲，最基本的应该是炒锅跟，嗯，汤锅啦，这个应该是中式料理最常使用的。其实我们这里也是不建议说你用一锅到底的一个方式对，因为毕竟刚有提到这么多种锅子，它每个特性都不一样嘛，所以真的要一锅到底其实是还蛮困难的，所以如果说真的是需要最基本的配备的话，就是以炒锅跟汤锅为主。那炒锅的话，我自己本身就是会推荐无涂层的铁锅，因为它相对安全，就是我不用太顾虑说就是温度超过啦，
还有我要炒个辣怎么办，啊，
对对对对对，嗯，那大家还是很追求那个所谓的 CP 值啊，就是我买一个锅子我想要它适应各种的料理。那如果说你真的非这么做不可的话，就是建议还是选一个无涂层的炒锅啦，嗯，对。但是如果说你对于西式料理的品质有一点点要求的话，我还是会建议说还是要另外购入这个平底锅，涂层锅也可以，铁锅也可以，
okay。
那只是说如果你想要追求那个有一点焦香味的话，还是会建议铁锅啦。那不用铁锅的话，嗯，其实基本上刚刚提到一些陶瓷的啦，或者是铁芙蓉涂层的话都可以列入考虑这样子，嗯，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就是汤锅的部分，我自己会推荐用不锈钢的，
嗯，为什么？
主要因为不锈钢就是很便利、
okay.
就是你可能煮汤或是、煮个面或是，
而且汤也比较没有什么沾不沾的问题，
对
对
对对对，所以又很方便嘛，就可以进洗碗机，所以以最一般的话就是会建议你可以汤锅选择不锈钢了。那不过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在家里宴客啊，或是你想要桌面看起来很漂亮的这个需求的话，除了不锈钢的材质之外，我会建议是可以购入珐琅铸铁锅或者是珐琅锅，因为它有一些颜色啦，然后又有很多造型嘛，主要的话它就是保温的效果又很好，
放在餐桌上可以保温很久。对对对，听起来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炒锅用铁锅，然后呢最好准备个平底锅煎牛排啦，煎肉排啦什么的，或者是平常早上煎个蛋啊，那这种平底锅的话你会建议比较是有涂层的，比较不会粘，对不对？那汤锅的话你建议是不锈钢。那另外呢，有多的预算跟多的兴趣的话，可以买个漂亮的珐琅锅，是这样子吗？
没错没错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露露提供我们大家很多的这种懒人选锅法哦。如果你原本对锅子的选择使用呢觉得很 confused 的话，希望今天这集的节目呢对你是有帮助的。今天非常谢谢露露，
好，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拜拜。